美联储激进加息或导致地产市场逆转，美政府释缓和信号，经济衰退可以避免吗？通胀高昂的原因有哪些？强势美元来袭，学者指人民币离国际化有距离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欣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9月24号，下面是财经新闻。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75个基点，至 3.0% 到 3.25%， 符合市场预期。这个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随后警告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逆转。美国按揭贷款利率已经升至2008年以来新高。上周平均30年期固定按揭贷款利率达到 6.25%。8月份美国二手楼销售量连续第七个月下降。这个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长跌幅。美国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今年以来持续下滑，是1985年有纪录以来最长的下跌。鲍威尔说，美国楼市需要经历调整才能够让市场供求更加平衡，楼价合理上涨以及民众能够负担得起。但他预计楼价及租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著下跌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预料今年内仍会再加息 1.25 厘。鲍威尔出席记者会时重申，在某些时间节点放慢加息速度将是恰当的做法。另外，美联储下调了未来三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，今年经济增长预测只有 0.2%， 远低于之前预测的 1.7% 增幅。2023及2024年经济增长预测分别调低至 1.2% 及 1.7%， 同时通胀的预测被上调，预计最快到2025年通胀率才能够回落至 2% 的目标。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指出，实际上美联储仲是很难减缓加息步伐，现在美国的投资机构在升息的问题上仲是未有完全认清现状，整个美国金融市场仲是希望可不可以不要升息，金马牙可不可以松一点呢？不可能，因为现在必须快速的让通膨落来，不能够让通膨一直保持在高档。你 8% 以上都是高通膨的通膨率， 6% 以上都算高了， 3% 以上算有通膨。在美联储持续鹰派政策的基础上，美国财长耶伦试图缓和市场的焦急情绪。他此前表示，美国的经济正在放缓，进入衰退的可能性虽然增加，但是亦不是完全无法避免。相关发言在市场出现大量经济学者的预警言论时做出，有不少行业人士认为，目前美国的通胀局面可能已经走向长期问题，而经济的前景并没有太多好的迹象。耶伦在22号说，目前劳动力市场仍然需要大量劳工，咁意味着美国经济仍然并非传统意义的衰退，而西方对俄罗斯发起的能源制裁还有可能会抬升一些价格。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表示，有小部分人担心会不会有停滞性通货膨胀问题，因为停滞性通货膨胀就说你可能你经济亦不好，但是价格还在上涨，咁亦有人担心会有咁样嘅问题，所以我认为因为呢个问题其实有啲复杂，我只係觉得耶伦嘅主要论点其实只係在讲明，讲美国经济从几个指标嚟睇美国经济仲好，所以佢预期美国就算今年经济下滑亦唔会係一个好严重嘅情形。我諗佢只係佢要表达嘅意思大概只係咁样，但佢并冇去引申话美国经济就一定不会下滑，或者是说它真正能够去控制那个通膨。吴家龙表示，如果现在放松放慢升级脚步的话，只会将通胀留在高位，但是如果通膨在 6% 以上的话，就会好像野草春风吹又生一样，就是通膨会一直持续下去。行业普遍认为经济软着陆的情况就是在能够控制通胀的前提下，将经济大环境维持在一定的健康状态。 出现了温和衰退的迹象，但是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通胀继续失控。吴家龙指出，现在美联储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能够软着陆，理论上是最好的，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。万一不得的话，那就是会就算即使落重手，即使硬着陆，即使经济大幅衰退在所不惜，这个就是他真正的立场。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，通胀居高不下的原因有几个重要环节。我的观点，第一个，通胀的直接因素是原物料涨价，包括能源、粮食，还有那个运费，这些是直接影响到的。然后他还有那个比较深的因素，就是第一个，他那个财政刺激，货币刺激其实还不会，大家都没有搞清楚这一点，以为量化宽松是大印钞票，不对，量化宽松是给商业银行做准备金，让他们可以去扩张信用，但是商业银行放款出去一定要抵押品，只有少数人能够借到钱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借到钱。财政刺激不一样，财政刺激是政府直接撒钱，就会带来原物料的需求和通膨。他表示，导致原材料上涨的第二个推手就是在能源方面，绿色能源政策起到了一些限制的作用。若果美国的页岩油能够充分增产，会将油价拉下来，但是现在石油出口国家都担心将来石化能源被影响有不确定性，所以他们对于产能和维修的投资都有所减少。最后就是逆全球化，就是当年将中国吸收到全球化里面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投入生产，降低了物价，现在要逆全球化，要脱欧，处于一种过度转型期，到国际将生产线都转移到其他地区，这个问题才会解决。吴家龙说，排除前三个结构性问题，再来就是俄乌战争和北京的政策。俄乌战争是火上加油，通膨已经来的那个时候已经到达 6%， 战争以后才冲到 8%-9% 这样的样子。然后这个动态清零，这个封城影响到供应，供应链的这个部分亦要结束。学者认为，美联储的升息需要使用利率将经济打入衰退，将股市压低，地产市场压低，否则无法结束通胀问题。若果不解决通胀，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没有效果，因此需要用短期的痛苦来换取长期的稳定。吴家龙表示，在高通胀的作用下，1980年6月到1984年9月，利率从 20% 降到 14%， 还是高利率，结果美元就太强了，其他货币太弱，所以贸易失衡，所以才会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，要日元升值，高利率维持太耐，强势美元会维持太耐，所以美联储会希望快一些打击通胀。他估计可能要到2025年，美联储才有可能让通胀率回到目标的数值。美联储升息导致美元指数显著走高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承压。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、经济学家罗家聪认为，一个迹象表明人民币离国际化还很遥远。他指出，人民币近期相对美元快速贬值，它与其他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同步。人民币刚开始下跌时，美元指数为101，现在是110，或同期升值了 9%。 虽然人民币逐步贬值，而美元指数逐步升值，最终的总百分比变化基本相同。罗家聪认为，人民币贬值的速度一直与其他非美元货币相似，从政策角度看，两个季度内出现 10% 左右的汇率变动不算少，但亦不算太罕见。罗家聪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，过去八年来，人民币在国际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支持份额一直保持在 2% 左右，没有上升。从长期来看，汇率强势应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，货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当前的交易或未来的价值储存中。对于英镑或日元来讲， 两者的 SWIFT 份额都增长了 5%， 欧元达到了 20%， 美元达到了 59%。 他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功能主要体现在交易上，因此要想成为一种国际主要货币，人民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吴家龙认为美国的持续加息会带来跨国利差，资金回流美国，包括欧元、日元、英镑，还有亚洲货币人民币等等，都会对美元继续贬值。全球景气在收缩，而家中国的进口本来就不太好，而家全球市场从消费到投资都在下降，进口亦会减少。若果进口减少的更多的话，表面上睇起嚟仲会有贸易顺差，但系其实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在收缩啦。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